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汪文斌派驻柬埔寨野差二，核威胁打脸习近平。普京话西方指俄国永不使用核武，假设错误。美媒曝光记者拍摄坦克人惊险过程。华日指多人揭81岁拜登认知衰退，美前议长话已经不是同一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汪文斌派驻柬埔寨野差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证实即将赴任柬埔寨大使，引起关于明星暗降的猜疑，更让大陆网民联想到早前被发配边疆的中共前战狼发言人赵立坚，纷纷追问赵立坚去了哪。微博上大部分相关评论已被屏蔽。中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日前发布消息说，该处处长罗兆辉在6月4号会见了后任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之前海外传出消息说，汪文斌卸任外交部发言人后将外派，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贴文被视为间接证实海外传闻。汪文斌在上个月24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散场后，同一些记者握手合照。当时有港媒报道说，汪文斌将卸任发言人，外放担任重要国家大使或其他要职。汪文斌现在却被证实即将前往柬埔寨担任大使，让大陆一众花生友大跌眼镜。柬埔寨的政治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共政府的支持，被公认是一个经济落后而且治安状况差的国家。汪文斌从外交部的镁光灯下突然被派驻柬埔寨，即时在微博上引来大陆网民热议，相关消息一度冲上热搜。有网民留言说，汪文斌据称可以讲6国语言，仲以为要派去某个大国。有网民就直指是被降官了。仲有网民写话明星暗降，亦有人留言话在地缘政治中美角力中，柬埔寨的地理位置具特殊军事价值，派遣汪文斌去或另有用意。海外社交平台上，华人网民亦议论纷纷。有网民在相关影片下留言反讽话，恭喜恭喜，去了中国友好国家。另一位网民就写话，柬埔寨连军饷都是利害国负责发饷的，自从当年越军驱逐赤柬而反越后，柬埔寨军队就由利害国负责发饷至今。关于汪文斌被暗贬的猜疑，仲引发大陆网民对另一位被指发配边疆的外交部前发言人赵立坚动向的关注，纷纷留言质疑说，赵去了哪？33位发言人就一位下落不明。目前微博上关于 hashtag 汪文斌后任驻柬埔寨大使的贴文下，网民的评论几乎全部被屏蔽，无法查看。核威胁打脸习近平，普京说西方指俄国永不使用核武是假设错误。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持续超过两年，掀起国际社会动荡。俄总统普京在5号说，西方认为莫斯科永远不会使用核武的假设是错误的。他又宣称正是考虑将美国和他的盟友纳入俄罗斯飞弹的射程范围内。根据路透社报道，俄军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让俄罗斯和西方关系陷入紧张，是自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以来最严重挑战。黑宫近日一再警告，全球范围战争风险正逐渐上升。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普京在5号首度和国际新闻媒体高级编辑面对面发表谈话，他驳斥西方直指俄可能攻击北约的说法，并痛批愚蠢，强调该军事联盟的实力不容睇小。 而当普京被问及核战爆发的风险时强调，俄的核武政策确实允许国家领土完整性或主权受威胁时动用这类武器。他声称，基于某些原因，西方认为俄永远不会使用核武，但如果有任何行为威胁到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认为应当动用我们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绝不应该掉以轻心、肤浅看待。普京上个月访中，并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恪守2022年1月3日发表的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联合声明，特别是核战争打不赢亦打不得理念，再次呼吁联合声明所有参与国切实遵循该声明。但普京一番俄国就大举进行战术核武演习，中东白俄进行核武扩散，国际专家批评普京明显在度打脸习近平。俄罗斯在2020年公布的核武政策指，对俄罗斯和他的盟国发射弹道飞弹，对手首先动用核武，俄国核武基地遭袭击，或发生令俄国家生存本身蒙受威胁的侵略行为，就可以合理使用核武。美国科学家联盟数据显示，俄拥有约1558枚非战略核弹头，由俄国防部第十二总局管制，但无法核实确切数字。美媒曝光记者拍摄坦克人的惊险过程，坦克人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标志性画面。在照片中，一位穿着白色衣瘦削的年轻男子孤身站在北京长安街上，阻止一队坦克前进。在六四35周年当日，美媒曝光记者拍摄照片的惊险过程。 CNN 在6月4日刊文回顾时任美联社摄影师怀德纳拍下坦克人照片的惊险过程。在去年6月， CNN 首任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出版了《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CNN 责赞书中怀德纳亲口陈述拍摄坦克人的细节。在89年4月15日，大批大陆民众和学生以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为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改、惩治贪官。抗议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持续近两个月时间，但中国学生和民众的和平抗议却遭到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在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清晨，中共下令军队、武警和警察对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民众武力镇压。坦克剪过手无寸铁的学生，士兵向人群无差别开枪，伤亡惨重，引发国际哗然。当时中共拼命管控相关信息向外传播，阻止各大外媒在北京拍摄或报道。在六四大屠杀前一个礼拜，怀德纳从美联社万谷分社调派到北京。在六月四日，中共发动血腥镇压时，怀德纳在抗议现场被一个石头砸中头部受伤，他当时还染了流感，身体不适，但在第二日他依然接受了美联社驻北京图片编辑刘香成给他的任务，前往长安街拍摄中共军队镇压的照片。怀德纳回忆说，刘香成请他帮忙到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拍摄有关中共军队的照片，该饭店可以俯瞰天安门广场，但当时已被军方控制住，因此怀德纳只能偷偷潜入饭店。由于共军管控，有外国记者的摄影器材被没收，因此当日怀德纳将拍摄器材藏在外套内，一边口袋装住一支 400mm 镜头，另一边口袋装住增距镜，胶卷放在内衣，相机机身就藏在后面口袋。怀德纳说， 打理好我就出發。我踩住單車前往北京飯店，一路上只見頹門敗瓦同燒焦的車輛，突然有四輛坦克迎面而來，士兵們手持重機槍。我邊踩住單車邊諗，真係唔敢相信我竟然喺度做呢件事。佢到北京飯店後，望向一片漆黑的飯店大廳，見到一名外國大學生，於是維德納走近佢，靜靜雞話：我是美聯社的人，你能帶我去你的房間嗎？呢名留學生了解維德納的意圖後，偷偷將佢帶入自己在北京飯店六樓的房間。維德納話：呢名大學生是當時美國到中國的交換學生馬特森。维德纳在饭店房间外的阳台架好镜头开始拍摄，他见到其他一些外国记者亦偷偷进入该饭店。维德纳不时听到长安街上传来运送遗体或伤者的铃声，还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有坦克进出，突然外国记者们出现骚动。原来长安街上出现一位穿着白色衫、身形瘦削的中国年轻男子，他拿着购物袋，孤身一人站在坦克车队前，并挥舞个袋，试图阻止坦克车队继续前进。坦克上的士兵向男子上空开枪，但男子不为所动，坦克被迫停下来，一度想绕过该男子，但男子又跟住坦克移动，死死挡在坦克车队前进的道路。他甚至爬上领头的坦克，和里面的士兵沟通。目睹这个过程的维德纳按下快门，之后就有人过来捉住那名男子跑了。拍到坦克人的照片后，维德纳打电话给刘香成，刘指示他请外国学生帮忙将底片送到美联社办公室，他就留在酒店继续拍摄。事后刘香成说，和维德纳通话约45分钟后，一名孭着背包的美国学生带着印有美联社的信封袋出现在办公室，他们马上着手冲洗底片，将照片发送出去。当时有不少媒体拍到坦克人的照片，但维德纳拍的照片被广泛使用，并被刊登在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头版，还获得普勒兹奖提名。而维德纳本人是到隔日朝早才知道这张照片在全球引发巨大回响。维德纳说，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知坦克人是谁，也没有人知他的下落，但他是个人对抗国家强权最强烈的象征。华尔街日报说，多人揭81岁拜登认知衰退，美前议长说已经不是同一人。华尔街日报采访45名拜登幕僚议员，当中有人描述有时拜登开会会状态不好，显现认知衰退迹象。他会重复过去已经讨论过实行的政策，似乎忘记政策的执行进度。美国前众院议长麦卡锡甚至描述他会语无伦次乱噏，和担任副总统时相比，拜登已经不是同一人。纽约邮报引述华日四号报道，81岁拜登认知衰退的情况相当明显，几十个近月来同他交流过的人对此感到担忧。例如在今年一月，拜登在白宫同议员会晤协商援助乌克兰一案期间，他有时讲嘢太细声，导致部分与会者难以听到他讲乜嘢。他亦相当依赖手上的笔记发言，讲嘢嗰阵又会停顿相当长的时间，有时又会闭目好耐，耐到与会者喺度谂佢系咪喺度发吽斗。另外，仲有人描述拜登每日的举止同埋对政策的掌握度唔太一致，除咗相当依赖手上笔记，亦经常要官员代答。一名出席一月援乌会议的人士说，在那里你很难不感到不舒服。其余人士回忆， 当日拜登走入办公室，花了十分钟才开始会议。会议开始后，他又透过猫子发表在场所有人都已同意的论点。匿名人士说，拜登要求莫廖回答他被直接询问的问题，他没有参与多数讨论。麦卡锡就回忆，在去年五月协商美国债务上限期间，拜登语无伦次，每一日指挥的能力亦不同。麦卡锡说，他总是有手卡，他没办法用其他方式协商。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我曾跟他会面，我会去他家，他已经不是同一个人。麦卡锡又说，后续议员们持续跟拜登通话，希望敲定债务上限计划细节，但这些对话相当泛泛，令议员相当沮丧。拜登亦只会说对解决问题相当乐观。麦卡锡回忆协商后期的痛苦经历，他说拜登谈论的都是很久之前已经完成的事，显然拜登已经忘记了白宫和议会已达成协议很久。麦卡锡说，当我回应总统先生，我们之前已经谈过那些会议了，我们已经完成那件事了，他表现相当震惊。针对报道白宫发言人贝茨驳斥报道中的陈述，强调共和党议员、外国领袖、无党派国安专家都明确表示，拜登是专业的好领袖。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